好，各位姊妹在主耶稣基督里平安。我们今天呢，我们主日讲到的经文是撒母耳记上第七章哈。我们从第一节啊来看这个第五节啊，顺便呢把上一次结尾那部分也看一下，因为这些内容实际上是连在一块的。那于是打发人去见基列耶林的居民，说非士人将耶和华的约柜运送来了，你们下来把约柜接到你们那里去吧。基列耶林人就下来，将耶和华的约柜接上去，放在山上亚比拿达的家中，分派他儿子以利亚撒看守耶和华的约柜。约柜在基列耶林许久，过了二十年，以色列全家都倾向耶和华。撒母耳对以色列全家说：“你们若一心归顺耶和华，就要把外邦的神和亚斯他录从你们中间除掉，专心归向耶和华，单单的侍奉他，他必救你们脱离非士人的手。”以色列人就除掉朱巴利和亚斯他录，单单的侍奉耶和华。撒母耳说：“要是以色列众人聚集在米斯巴，我好为你们祷告耶和华。”好，我们来看哈，在基列耶林呢，约柜放在那里大概有二十年啊，这二十年是一个就是说逐渐上帝预备啊，有一个复兴。所以说复兴以色列，接下来是复兴教会的关键，就是在于有分别为圣的人去什么去看守约柜。这个分别为圣就是圣洁忠心啊这样的人，而不是以利两个儿子那样的人啊。所以说当以利家还在的时候，他两个儿子把持着这个会中的职分的时候，以色列人就败在非士人面前。但那些人死了之后呢，这个亚比拿达的儿子啊，以利亚撒看守约柜的时候，这样一个圣洁的人看守约柜的时候呢，以色列就有属灵上的复兴啊。所以说以利呢纵容两个儿子败坏圣所，但是亚比拿达则让自己的儿子怎么以利亚撒去分别为圣，这就是区别，这就是区别。所以说自古以来呢，只有分别为圣的人才能在教会担任这个职分，这个规矩是永不改变的啊，只有圣洁在将来也是啊。并且呢伴随着这个二十年的这个约柜的侍奉呢，以色列全家在二十年之后开始跟随神。这个人他不仅是分别为圣，他还有忍耐，他在等候上帝，知道吧？有多少年时间开始归向神？以色列人有二十年的时间，有二十年的时间哈。我们来看，从约柜停留在基列耶林那天起，说极多的日子过去了，然后过了二十年，以色列全家才开始去哀哭啊，去悔改，然后转向上帝啊，转向上帝。所以说呢，有二十年的时间，这个亚比拿达的家是什么？分别为圣啊，分别为圣代表着不沾染，就是说不给那些恶人结交，不给那些假基督徒结交的意思啊，不沾染不结。直到什么？直到复兴的日子啊，不用担心这个世界有没有人信，而是就是说坚持的这个分别为圣，直到神呢在这些众人心里做工的日子。他们为什么会哀哭呢？因为神在他心里做工了啊。你讲再多呢，你讲的对他也不听啊。直到有一天啊，你忍耐的神做工的时候，这些听到的人他才能悔改啊，他才能悔改。然后撒母耳对以色列全家说：“如果你们啊，如果你们真的用你们的全部的心啊，去真心去归向耶和华，就必须从你们中间除掉外邦的神和亚斯他录，预备好你们的心归向耶和华，而且只能侍奉他，他必将你们从非士人的手中拯救出来。”也就是说，在这二十年间呢，以色列人还是受非士人辖制啊。我们需要注意哈，就今天来说，他没法正常的聚会，也没法正常的生活。所以说你会发现在那个年代呢，以色列中有什么？有偶像，是吧？亚斯他录，还有外邦的神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以利和他两儿子，以利的两儿子带头就是作恶，带头去作恶。所以说在邪恶淫乱时代，恶人占据着教会的权柄呢，然后借着教会啊做指使敛财，是吧？为自己谋利，用自己的贪心和淫乱啊败坏神的教会，然后会众就是远离神，最后去拜偶像，信不动了啊，都去追求世界，去拜求偶像。所以说以色列人呢被外邦的仇敌奴役，并且呢败在他们面前啊。直到这个约柜在基列耶林亚比拿达家里二十年之后呢，以色列人才真正的安静下来。以色列人啊什么时候才开始思索自己失败的原因呢？就是在二十年之后，是吧？所以说在这里哭泣呢也是思想自己的罪恶啊。所以说我们看到亚比拿达和他的儿子呢就等候这一天，其实撒母耳也在等候这一天啊。因为撒母耳说啊，你聚集起来我给你们祷告是在什么时候？是在这二十年之后。撒母耳在这二十年间以色列就是战败了，他也没有记载他说什么，都到这一天之后呢他才开始向以色列人说话。也就是说在之前撒母耳说什么他们是听不进去的。你要知道一个问题，无论是旧约的以色列人还是今天的基督徒，他没有经历这种巨大的管教咒诅和失败，他不会真正认清自己的罪恶。你讲对了他也不听，或者说他假装去听， 只有他真正的发自内心的去渴望悔改，并且去转向上帝，所以说神才会给这个仆人啊预备这样的禾场，让他去讲道也好，让他去劝人，他们才会悔改。所以说一方面呢，仆人去尽心的传道，另一方面呢，也需要等候上帝在人心里做工。因为如果只有你讲，他们不听的话，神没有给他们这个心，其实他们也是听不进去的，也听不进去。然后撒母耳对以色列全家说啊，你看哈，真心啊，全心的侍奉神，然后把外邦的神除掉啊，他必拯救你们。我们来看啊，每个时代呢，上帝都兴起外邦的仇敌来管教啊，管教以色列人，管教去管教基督徒。其实要想从咒诅当中彻底走出来，就一样，专心的侍奉神。啊，专心的侍奉神呢，在教会当中其实主要体现的，传道的就专心传道，不要像以利两个儿子一样啊。另外呢，听到的就怎么样，就全心的去奉献，不要有贪心，不要黑心，这就叫专心嘛。我就问一下啊，什么叫专心侍奉耶和华？你光长了嘴，你要我专心的侍奉主耶稣基督，那你做什么呢？在今天来说，传道的你就专心的去传道，然后听到的怎么样，你就专心的去奉献，你不要说贪财爱着钱财，不去支持传道。只有这两个事情都成就的时候，其实这个教会才能复兴。你光传道人用心传道，这个也不行，你得听的也去奉献。所以说在今天这个时代呢，很难实现复兴，就这个样。因为今天这个时代，很多的人，很多的牧师，他也不是专心的去传道，那更多的会众，他也不是专心的去奉献，他更多的时候是为了自己的钱财，为了自己的偶像。所以说只有所有人单单的侍奉上帝，在教会当中尽自己的职分，整个教会才能复兴。什么叫单单侍奉啊？不是光长一张嘴，而是神安排你做什么，你要么就做讲道，做讲，要么你没有讲道的那个恩赐，那你就奉献。其实就这两样，很简单，侍奉神嘛，侍奉神不是光用嘴的，侍奉神的实实打打去做的啊。以色列人就除掉朱巴利和亚斯塔路，只侍奉耶和华。撒母耳说要召集全以色列到米斯巴，和我好为你祷告。米斯巴什么意思？米斯巴就是在旧约的时候呢，叫米斯巴耶和华面前啊。以色列里边这个字叫米斯巴，米斯巴就是在。就是说在耶和华面前的这样一个意思。所以说直到这时候，直到所有的人真的真心去做自己的侍奉啊，真的把里边的贪心都除掉了啊，然后呢神才感动撒母耳把以色列人招过来，然后给他祷告，祷告是为了赦免他的罪恶，也是拯救他啊。所以说以色列人如果不是真正的悔改转向神呢，神也不会听祷告。你即使祷告完了，你跟施日记似的，施日记最后也进食也祷告了，他最后掉到一个更大的坑里边，是吧？所以说这里就是这样。你看施日记结尾的部分啊，我们看第六节到第九节，他们就聚集到米斯巴打水，在耶和华面前当日进食，说我们得罪了耶和华。于是撒母耳在米斯巴审判以色列人。以色列人对撒母耳说，愿你不住地为我们呼求耶和华我们的神，救我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。撒母耳就把一只吃奶的羊羔献与耶和华做全牲的燔祭，为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，耶和华就应允他。我们来看哈，说他们就聚集在米斯巴打水浇在耶和华面前。我们要知道这个打水是什么意思。你看圣经里边哈，说献祭之后呢，要把血不可吃倒在地上，像倒水一样，是吧？大卫的三个勇士给他打了水，他不喝，他说这就是他们的血。往上讲，其实这个把水浇在耶和华面，往上，把水浇在耶和华面前，就是献祭之后把牲畜的血浇在神面前，这是预表耶稣的血，也预表洗礼。这在神面前就是说，就我们洗礼嘛，洁净众人嘛，是吧？洁净罪恶，洁净众人，这是一个洗礼啊，就是一个洗礼，要洗礼。然后进食宣告，我们在那里得罪了耶和华啊。然后撒母耳在米斯巴审判以色列人的后裔啊。我们来看哈，你注意这句话哈，我们在那里得罪了耶和华，什么意思呢？在什么地方以色列人得罪耶和华了？你要去思想这个问题啊。这就是在悔改，哪里得罪神了？哪就是说是过去是偶像也好啊，还是说没有尽职尽心的去侍奉，还是说在罪恶里面有份，这些都是得罪。然后呢，非利士人听见以色列的后裔聚集在米斯巴，以非利士人的众生就要上去攻击以色列。以色列人听见，就因非利士人惧怕啊，说以色列的后裔对撒母耳说，愿你不停的为我们呼求耶和华我们的神，他必将我们从非利士人手中拯救出来。撒母耳就取了一只吃奶的羊羔，把它作为完全的燔祭献给耶和华。撒母耳就为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，耶和华就回应了他。 完全焚烧献上的祭物哈，就是赎罪祭、燔祭，就是说不留下，没有留下可吃的，就是完全，这就预表耶稣嘛。耶稣把自己作为完全的燔祭献上，然后赎了以色列人的罪。正是因为耶稣的献祭，正是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救恩，然后上帝赦免我们的罪恶，把我们从仇敌手中拯救出来。啊，这里有禁食，有认罪，有悔改，然后有饶恕。啊，所以说这就是跟今天是一样。好，我们看十到十二节，撒母耳正献燔祭的时候，非利士人前来要与以色列人征战。当日耶和华大发雷声，惊乱非利士人，他们就败在以色列人面前。以色列人从米斯巴出来追赶非利士人，击杀他们，直到伯甲的下边。撒母耳将一块石头立在米斯巴和善中间，给石头起名叫以便以谢，说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。啊，我们来看，说然后事情是这样，撒母耳将燔祭献上，非利士人就进前来要攻打以色列。啊，非利士人到哪里攻打？到米斯巴啊。然后在那日，耶和华用极大的雷声攻击非利士人，他们就慌乱了，被击打在以色列人面前。然后以色列人从米斯巴出来，也就是说，以色列人从米斯巴出来以前，非利士人已经败了，不是说以色列人把他打败的，就是说他们还没打的时候，上帝用雷已经把他们给吓傻了。这就是上帝的手，以色列人没出动，然后仇敌已经是就是不能动了啊。所以说他们就出来啊，追赶非利士人，把他们击杀，直到伯甲的下边。然后撒母耳取了一块石头，在米斯巴和善中间，也称呼他，他称呼他名为以便以谢，说注意哈，说直到现在耶和华才帮助我们，就是说以前上帝没帮助他，就这个意思。我们来看这个地图啊，这是米斯巴，是吧？然后第一次和非利士人开战是在这个以便以谢，然后后来在这个地方呢又建了块石头，也叫以便以谢。有时候有两个地方都叫以便以谢哈，都叫以便以谢。然后回来，所以直到这一天呢，这个以便以谢才真的是以便以谢，因为征战不在乎人的武力，乃是在乎上帝的灵。上一次在以便以谢，以色列人败了，这一次呢？以色列人赢了，神真的在这个地方帮助他们了。以便以谢就是帮助的意思啊。所以说从这一天开始呢，以色列人他洁净了，所以神就帮助他们，他真的悔改了啊。这就以便以谢啊，这就是以便以谢。好，往下看。所以说到这里呢，其实我们需要注意，就说神帮助你的前提就是你洁净了，你真的悔改洁净了，你里边那些污秽都除掉了，那些偶像都除掉了啊，那些恶人都除掉了，而且有一个长期的洁净。这些事情完成之后呢，上帝就会帮助教会啊，帮助以色列人。好，我们看13节到14节。从此非利士人就被制服，不敢再入以色列人的境内。撒母耳做誓师的时候，非耶和华的手攻击非利士人，非利士人索取以色列人的诚意，从以格伦直到加特都归以色列人了。这些属这些城的四境，以色列人也从非利士人手下收回。那时以色列人与亚摩利人和好。我们来看哈，说从此非利士人被制服了啊，说再也不敢来了。在什么时候呢？就撒母耳做誓师的所有的日子，神的手都攻击非利士人，是吧？不敢再来了。这是撒母耳做誓师的时候，但撒母耳不做誓师的时候，非利士人和以色列人是打的，就是扫罗掌权之后啊，非利士人和他是打的。撒母耳做誓师的时候，神保守以色列不被非利士人攻击，但是撒母耳下台之后，换了个王上来之后，虽然也有来回有打，但是不会出现这种长久的太平的日子啊。所以说，一个敬畏上帝的仆人呢，一个分辨为圣的人，他在教会中掌权的时候呢，神就攻击以色列人的仇敌。就像士师记二章一样，上帝兴起士师与士师同在，士师在世的时候神就保守，士师不在了或者士师不做的时候呢，神就离开啊，神就离开。所以上帝只跟那些圣洁的忠心的仆人在一起啊。说非利士人把诚意归还了，从以格伦直到加特啊，还有他们的境界，以色列从非利士人手中收回，这些被占了很多年的地收回起来。这些地呢，在约书亚记13章的时候叫未得之地。非利士人的全境和基述人的全地，直到以格伦的境界，这些在上帝的应许当中都是以色列人的。但是呢，在后来的时候被夺去了，但在撒母耳的时候呢，这些地方就收回来 啊，这地方就被收回来了。说那时以色列人和亚摩利人也有了和盟，亚摩利人就是迦南人的意思，就是说除了非利士人，以色列周围的那些国家啊，你要谨守耶和华你神的诫命，遵行他的道，他必照着向你所起的誓立你做自己的圣民，天下万民皆你归在耶和华的名下，就要惧怕你啊。你呢敬畏上帝的时候呢，你遵行上帝的道的时候，所有的外邦人都会惧怕你啊，这是我们知道的。然后看15节到17节，撒母耳平生做以色列士师，他每年巡行到伯特利、吉甲、米斯巴，在这几处审判以色列人，然后回到拉玛，因为他的家在那里，也在那里审判以色列人，因为且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。我们看15到17节哈。刚才讲到撒母耳做士师的日子，以色列中有和平，就像士师记一样，太平多少年一样。但是撒母耳他做士师的日子，他在干什么呢？他做了什么事情导致上帝喜悦这个人，或者说保守这个人？撒母耳活着的日子呢，神的手攻击非利士人。撒母耳一生做的就是什么？就是审判以色列人。审判啊，在活着的时候就是审判，每年巡行在伯特利、吉甲、米斯巴这几个地方都有属灵的含义啊。从这些地方审判以色列人啊，伯特利就是神的殿的意思，吉甲就是当时约书亚教训以色列人的地方，对。米斯巴呢，就是说米斯巴耶和华面前。在这些地方审判以色列，每年都有聚会，在这个地方审判，这些就被称为在上帝面前，简起来就在教会聚会的意思。随后他回到拉玛，因为他的家在那里，他又在拉玛审判以色列，并且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，这里筑坛是献祭。也说撒母耳一生呢，从小到壮年，直到年老，他干的都是审判。审判就是什么？教人认罪悔改，除罪，啊，洗去罪恶。他终身分别为圣侍奉神。他到晚年的时候，以色列人不让做事的时候，他回到那里照样是去敬侍奉神啊，他人从来没有改变过。所以说无论得时不得时，这个人总在传道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以色列人尊重他的时候他传道，以色列人让他下台不让他做事的时候，立扫罗为王的时候，人家还是这样去做。撒母耳一生专注于传道、祈祷、劝勉、教训以色列人，并为以色列人在神面前祷告、献祭、赎罪，这就是一个全职侍奉的人。他一辈子没有离开这样的侍奉，他一辈子都做这样的侍奉。就像保罗说提摩太是，无论得时不得时，他总在传，总在教训。这就是一个有福的人。所以说这种的忍耐到底的人，最终是完全得救，好了，且蒙上帝的喜悦。所以说在这里你就知道啊，这个分别为圣对侍奉来说，对教会来说有多么的重要啊。好，我们今天到这里，愿神祝福我们。